在自媒体越来越普及的今日，每当突发任何重大新闻或事件，特别是天灾人祸突然降临的时候，由千千万万有智能手机公民所组成的自媒体人，总能够在第一时间通过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向外界发布或传递有关文字、声音、照片或视频等信息。在这一次河南罕见的洪灾期间，自媒体就发挥了中国官媒所没办法替代的作用。7月20号前后，河南郑州、开封、新乡、安阳等几十个市县连日普降特大暴雨，多地降水量突破历史极限。河南省应急厅副厅长李长芬在27号的防汛救灾记者会上说，截至到27号，全省4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过汛限水位，全省150个县市区超过1331万人受灾，71人死亡，各种经济损失至少有715亿元。然而对于这次被称为千年一遇的洪灾当中，在官方传媒报道宣扬政府怎样展开大规模救灾行动，成百上千的义工和大量救灾物资怎样涌入河南之前，灾区的自媒体就已经通过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用文字、录影片段或者是图片，在第一时间向外界传递出灾民命悬一线的险境，发出求助、救援等信息。7月20号下午大约5点45分，郑州地铁5号线一列车驶出海滩站，在距离下一个站沙口路站还有大约200米的时候，因为洪水涌进隧道突然停车。随着涌入地铁车厢的洪水越来越多，从小腿到腰部，车内的一些乘客通过社交平台或者电话发出求救信息，令到外界能够了解到被困乘客的状况并展开救援行动。尽管这辆地铁的乘客在自救和救援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大多数人成功脱险，仍然有14名乘客不幸遇难。26号是郑州地铁5号线遇难者的头七，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照片显示，遇难者的亲朋好友和一些市民在沙口路站 B1 出口献上一束束的鲜花和供品祭祀罹难者，但是民众无声的祭奠却未有得到当局的支持、理解甚至是同情，反而就用黄色的围板将祭奠的鲜花挡住，不给外界去表达对逝者不幸罹难的哀思。对于当局的这种做法，社交媒体上的录影片段都显示，有一些市民不畏权势，齐心协力动手将围板拆除了它。自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照片和录影片段都显示，随着祭奠和思念遇难者的人数越来越多，更多的鲜花、祭品、蜡烛和留言已经从地铁站口延伸到去行人路。网上转发的南方都市报一名记者航拍的照片显示，祭奠720遇难者的鲜花、祭品等已经摆放了长达数十米。观察人士称，大众在用无声的祭奠表达对逝者不舍和思念的同时，亦都在表达他们内心的愤怒，以及对有关部门和领导无视民众生命安危，在洪灾时不停运地铁又没有进行及时救援的谴责。江苏观察人士展爱中对美国之音说，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和录影片段都显示，郑州当局两次偷偷摸摸地将祭奠遇难者的鲜花围住，但两次都被市民拆除，咁就表明咗当局冷漠无情嘅态度同埋作为，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同埋反弹，促使更多素未相识嘅市民自发到地铁站祭奠，表达对逝者嘅哀思，对当局无声嘅愤怒。
没有一个人来正面回应这个事情呢，为什么会这样发生，是吧？应该问责谁？ 有老百姓，我看网友转的时候，他就用图片的方式来转的。他说：“这个拦住这个鲜花呀，那么及时，为什么你这个洪水来的时候你怎么拦不住呢？”
翟爱忠表示，至今为止，对呢一次重大事故负责嘅地铁、交通以至市政府有关部门，却冇一个人嚟到祭奠、忏悔、道歉。官方媒体更加系对此避而不谈。佢话。当局无一个人来到正面回应为什么会发生地铁被浸的事件，应该问责问哪一个呢？有网民用图片的方式向外界展示祭奠的现场，并配发文字说，拦住鲜花咁及时，为什么洪水来的时候你们不去拦住它呢？老百姓以此在这里问责当局。北京的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在公共交通地铁中这么多人遇难，当局没有任何人对此承担责任，反而以所谓维稳为由压制民众对遇难者表达祭奠和哀思，
是说明他们和人民群众完全对立嘛，是吧？人民群众连哀悼的这种心情和权利都没有吗？他们连这要被封闭起来。
他说咁就講明咗佢哋同人民群眾完全係對立㗎啦。人民群眾連哀悼嘅心情同埋權利都冇嗎？佢哋連呢個亦都要封喺你呢一個官僚機構，除咗維穩，並冇其他嘢㗎啦。觀察人士稱，喺呢一次河南水災中，中國成千上萬嘅自媒體人通過各種社交媒體發出嘅文字、照片、錄影片段等，及時真實地傳遞出災情。这个是官方传统媒体没办法比喻的，亦都是没办法取代。北京的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在发布灾情信息上，自媒体不单止比官媒更快，而且越来越成为民众获取真实信息的主要来源。他说，在自媒体发布大量河南千年不遇水灾造成前所未有的灾难和损失时，身为河南人的央视主播海霞却大言不惭地话，呢次应对好有样，呢套打法为应对极端天气打得个样，呢、这个先至系应对极端天气该有嘅样。李大同认为啊，央视嘅报道同河南水灾嘅实际情况根本就不着边际。佢话河南卫视更加系离谱嘅，喺7月20日暴雨洪水侵袭河南各县市时，河南卫视却仍然喺度播放紧抗日神剧。李大同提到，在北京外国与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退休教授展刚在微博上发文，敦促河南卫视停播电视剧，滚动播放救灾新闻之后，河南卫视先至回复称已经协调，马上开始直播。
实际上，这对于所谓的主流媒体，这些都是自杀行为，他们就蠢到了这种程度，是吧？他不知道这是自杀行为吗？媒体如果没有公信力的话，你还有存在价值吗？
李大同话：实际上呢啲所谓嘅主流媒体嘅呢啲做法都系自杀嘅行为，佢哋唔知道呢个系自杀行为吗？媒体如果冇公信力嘅话，仲有存在嘅价值吗？你半毛钱嘅价值都冇啊！李大同话：与日益发展同壮大嘅自媒体去相比，央视咁样嘅主流媒体嘅新闻收视率仅有区区2%，而更加令人可笑嘅系，咁样嘅官媒仲喺度自嘲为老大。中国的自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包括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第一时间发出了海量的第一手信息，它的数量远远超过官方媒体，让外界能够真实了解这次河南水灾的情况，而不是官方传媒充斥的所谓正能量的报道。前北大新闻专业副教授焦国彪认为，自媒体在这次河南灾情面前发挥作用很大，与千千万万自媒体去相比，官方媒体的镜头和人马相形见绝。
如果说没有自媒体在地铁里头，就是地铁五号线那儿往外发信息，你可以想象那些人很可能甚至全部死光都有可能。因为什么？你要发布这信息的话，
焦国彪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说没有自媒体在地铁五号线里面往外发信息，可以想象那些人甚至全部死光都有可能。我已经看到那列地铁和外界并没有什么联系，外界没有人理他，官方没有人理这件事，都是自媒体传出这些信息。想一想，如果没有自媒体，这个列车怎么办呢？对于民众在地铁站献花祭奠遇难者，焦国彪认为官方应该妥善平衡处理这件事， 既要安抚民众的情绪，让民众表达甚至宣泄他们的感情，亦都要防止事情闹大演变成大规模的群体事件。除了地铁五号线一趟列车在洪水中被困的消息牵动着千千万万人的心情之外，郑州京港北路隧道被淹没，几十辆漂浮出来的汽车，横七竖八袒露在大众面前的视频和画面，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转发，大众在这里担心车内人员安危的同时，更质询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为什么不及时采取措施，在暴雨之前封闭隧道入口处，从而防止可能发生的悲剧呢？有媒体采访从隧道逃生的人称，隧道入口没有封道，但出口被封，隧道内的车辆出不到来，导致多辆车和多人被困。在隧道被淹没之后的几日，河南当局在7月26号宣布，经过五日的努力，从三处隧道内拖移安置各类车辆247辆，现场排查发现6名的遇难者。不过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和照片都显示，有大型货车从隧道中驶出，车厢被黑色的材料的布蒙住，还有一辆被拖出的巴士车窗全部都用黑布遮挡。观察人士称，当局这种类似掩耳盗铃的做法，令到外界更加质疑当局公布遇难者人数的真实性。此外，在河南省官方声称这次暴雨洪灾总共导致71个人死亡的同时，社交媒体日前发布的一段尚未得到独立消息来源证实的视频显示，一辆车厢封闭的货车在路上行驶，车厢上悬挂着一条红底黄字横额，上面写着“淄博市殡仪协会与河南人民同在”。有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质疑，既然官方公布的遇难者仅70多人，难道郑州以至整个河南都不能够应付和处理吗？还需要外省市去支援吗？观察人士称，在中国这个被国际社会认为不公开和不透明的极权国家，好多事情都被视为国家机密，包括尤其是好似河南水灾中的死亡人数。去年武汉爆发大规模新冠病毒之后，中国当局极力掩盖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但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中国不得不于去年4月16号突然增加了1290宗的死亡病例，比之前的死亡总数上调了近一半。不过经过核真之后不足4000的感染死亡病例，仍然被外界认为至少数倍低过实际死亡人数。与旨在传播所谓正能量为当局大唱赞歌的官方传媒不同，自媒体人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信息或评论，能够更加及时迅速真实和客观地向受众呈现事实事件的真实情况。但是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是一个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国家，在互联网时代的今日，推特、面书等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国被禁止使用，必须通过代理服务器才能够登录。因此中国网民绝大多数使用的微信、微博和抖音等，无时无刻不是在网警的监视之下。如果自媒体人发布的信息或评论被认为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轻则信息被删除，账号被暂时封闭，重则会被以所谓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罚款或拘留。展外中话，自媒体在披露这次河南水灾的很多信息是通过短视频发布的，为当局屏蔽带来挑战，不似得文字屏蔽这么容易简单，必须要通过人工手动而不是自动屏蔽，这样就有一个时间差距，在当局屏蔽之前已经被大量广泛转发和传播，为大众所了解当局没办法完全封杀自媒体的声音。
现在这种自媒体我想会影响非常大，就是政府真的来对付的话，可能还现在还没有很好的一个对策。
他说现在这种短视频自媒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政府要对付的话，目前可能仲未有好好嘅对策。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嘅报道。